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政府最近不断收紧对互联网金融的管控，在要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彻底整改后，中国政府现在要求一些最大金融科技公司的应用程序不得再提供除支付以外的金融服务，这包括腾讯、滴滴出行、京东和字节跳动等共13家公司。中国的监管部门表示，在支付平台上捆绑其他金融服务的做法会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风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4月30号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同时强调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和加强改进平台经济监管。但与此同时，政府强化监管正在扼杀中国最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行业。并巩固国有银行对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传统上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未来获得贷款融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新的监管措施能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怎样的系统性风险？而过度管控又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平台经济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欢迎谢教授。
你好，林楠好，大家好。
好，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欢迎李恒清先生。
哎，你好，林峰，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教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啊，就是从之前这个中国政府是全面整顿阿里巴巴旗下这个蚂蚁集团，到最近呢又约谈13家互联网的这个巨头，那么中国政府就表示呢，这些企业的这种网互联网金融的这种服务，它提供的一些服务啊，还有它的一些行为呢，给这个金融系统构成了系统性的风险。因此呢，要限制这些科技企业利用大数据从事贷款啊、理财啊等等类似的这种服务。那您认为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那么互联网金融呢，它具体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首先这种解释在正常社会看来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它只可以说有中共自己的那个歪理啊。因为那个如果是这种新的互联网金融的一些措施的话呢，确实有一些可能会有风险，就是因为是新的产品嘛，新的服务嘛。但是那个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说一般是应该用立法的方式，有在未来就是对它加以限制，就是而不是像中共这样呢，现在说没有真正的法律到位，然后呢只是选择性的执法，就是说来惩罚那些它不能够完全控制的企业，这个才是真正的这问题。其实原因呢就在于中国这个金融系统它不是真正开放的，是这个政府垄断的或者这个权贵垄断的。那作为这个局外人呢，像这种那个高科技的金融公司呢，他来进入参与这些财务金融这些呢，确实会有些问题。但这个问题呢不是这些新兴科技公司创立建立造成的，而是中共的垄断造成的，是吧？你比方说中共基本上他就是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比方说在以前呢，我们知道他一个中共借的这种金融创新，也是这种就是这些科技公司所做的事情，金融创新当时中共是大力支持这个互联网的那个网贷平台叫 P2P P2P 的网贷平台，但结果2018年的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暴雷的风潮的时候呢，官方发现他没办法监管，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监管，那马上就开始宣布清零，结果上那个成千上万的那些老百姓呢，就是血本无归，就是吧？所以这个中共基本上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随时按照他的那个政治需要呢来做。人们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个互联网金融它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对吧？你为什么现在开始打压？为什么打压？以前呢，这些你不管是那个支付宝也好，或者是那个各种各样的余额宝、借呗、花呗这些，都出现很久很久了，对吧？你也中共也宣传过，为什么现在突然开始出现打压？所以这个实际上都是中共自己的问题。
好，谢谢谢教授。那么李恒清先生，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就是为什么像 这个蚂蚁集团这个旗下这个支付宝啊，应该它是非常的这个火啊，非常的这个受欢迎的，而且用户也非常多的一个支付平台，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呢？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哈、啊，因为这个中国的银行，它眼睛都是盯着央企、国企，这个民企啊和这个小微企业，就像刚才谢田教授讲到的哈、啊，它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几乎是天方夜谭。而且呢，原则上来说，小微企业的这个服务啊，确实是这个风险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大。而阿里巴巴呢，它通过建立一个交付的平台，用这个支付这个平台相互互动以后呢，它呢积累了大量的客户数据的信息，用于分析客户信息，就促成小额贷款，同时呢能够管控这个公司的这个贷款的风险，这是非常有效的这么一个数据库。所以它呢这个运行的应该是平稳的。而在过去的20年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啊，阿里呢应该说积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量力的这个这么一个大的一个集团。我可以念几个数字啊，这是截止到2020年6月30号前12个月之间呢，公司平台总共支付交易的规模是118万亿人民币。这个中国的 GDP 大家知道才100万亿人民币，它的交易额就已经达到118万亿。同样的这个时期啊，12个月通过它这个阿里的这个平台完成的国际支付交易规模达到了6219亿。然后同样的是这个时段，然后贷款啊，它有消费贷款这一部分，然后呢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小微企业这块，现在呢它完成了多少，是17320亿。这个小微企业的经营的这个贷款余额还有到6月20号还有6月30号还有4217亿。然后同样的时期促成了管理这个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了40986亿。然后呢，这个公司平台促成的保费和分摊的这个总额达到了518亿，所以你就可以想，这个规模啊，正是在这么一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呢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应该算是用就是一个完备的。那现在呢，这个通过这个现在的这种监管，所谓的监管的办法呢做完了以后，那现在应该说，在一个这个平台上，如果要是把它分开了，那现在呢最重要的一个打压呢，实际上呢就是消灭了创造力，消灭了创造的愿望和能力，这个呢是这次的这一轮的监管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嗯，好的，谢谢李先生的分析。我还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次政府提出的一些措施啊，那么一个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说要求这个金融业务必须持牌，那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说支付呢要求这个支付回归本源，断开支付工具呢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所谓不当连接。那您认为这两个要求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这种杀伤力，就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互联网金融的这个杀伤力会有多大呢？
你想啊，如果要是在20年前，那时候没有互联网金融的时候，或者没有这种互联网这种移动转移支付这种方式的时候哈，为什么政府不做这种监管呢？正是因为他现在把它做大了，刚才我念的那些数字他已经做大了，这时候鸡已经长肥了，会下蛋了，那这时候就开始杀了。所以现在呢回归所谓的要持牌，为什么？这就是政府的权力，就是权力的傲慢。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你原则上你去追溯一个任何一个政策的这种产生啊，一定要发现它的这个原动力在哪，实际上是他在追求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 under control， under 谁的 control？ 中国政府的 control。
好，接下来想请教谢教授，就是您认为就是说中共不允许这个互联网企业进军这个或者说涉足这个金融领域，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他提出几个要求，其中第一个要求就是说必须持牌，也就是说必须得到这个政府的批准，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获得这个牌照的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那您认为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愿意让这个互联网企业进入这个金融领域呢？
我想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不愿意这些民企或者是不是中共完全可以控制的这些企业呢，来侵蚀中共这个领导集团的这个垄断利益啊。 最关键一点实际上是影响到了中共的那个维稳，因为这个他们一旦民营企业进入这个垄断利益的话，金融领域的话会破坏他们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控制，在金钱和财富上的控制。我们看到他这些互联网企业是慢慢的是从开始支付开始的，从互联网商务啊电子商务开始，从支付，然后呢支付以后慢慢从到什么余额宝开始的时候开始有储蓄，然后再借贷，就是说你跟他一步步的，并且还有下一步很可能金融产品，就是说他从这个支付的工具到这个银行业务到这个金融业务，就是一步步往前推进的话呢，那就是叫中共本来是完全可以控制中国人民的财产财务金钱财务的那个方式呢就被破坏掉了。你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恒清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互联网金融主要的客户呢是群体，就是那些个人和无法从银行得到融资的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本身它就是游离在这个中共的控制之外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那国有银行给这个国营企业贷款，给这些裙带关系企业贷款，他们以上也还不相信这些独立的小企业和民间企业，对吧？他也中共也害怕这些民间企业呢夺走他们的市场和利润，这样才会成为这个独立在中共控制之外的一种力量，那就对中共来说就非常可怕了，那甚至成为反对中共的力量，这也有可能的，对吧？因为这个刚才恒清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做这种金融的话呢，中国实际上这个消费者信贷从来没有真正开始，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上原来都是一种现金交易的社会，就是说中国其实好像有时候你看，也有一些信用卡，但它并不是真正在美国和西方社会那个利益上信用卡，它实际上就是种，不是 credit card， 是种 debit card， 就是借贷卡，就是说，那是原因是因为呢，就是说中共的国有银行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真正开展过那个消费者信贷，它也没有这种信用史，而现在这个，你从那个阿里巴巴也好，淘宝也好，他们却是建立了这种信用史，它慢慢开始有余额。开始这个借呗啊、花呗啊这些东西呢，建立的这种信用史，那这个呢，对下一步这个金融开展金融企业消费者信贷呢，就是非常珍贵的资源。我看公共现在跟这些他们这个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这个争夺也好，或者斗争也好呢，其实很多是因为这一部分就是说很珍贵的信用史的这个资源而来的，是吧？所以。中共实际上非常害怕，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共呢害怕这些，民营企业也好，私营企业也好，在中共独立之外呢，又有了金融上的靠山，或又有了金钱上的支柱啊，比方这个刚才我们前不久看到这个中国不有个大武集团的那个孙大武先生，对吧？被中共给逮捕了，你知道？孙大武，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民间企业，是农民企业家，对吧？是农民，但是是有了钱的农民。那就但是这个孙大武那个先生呢是个很那个有良心的企业家，但是他似乎在跟这些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这种这个持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呢在结合，他们在联合，那对中共来说这就非常可怕。中共知道这个秀才造反这个十年不成，但是农民造反他们就是农民造反起来的，所以他一看到这个农民造反或者农民联合起来又跟这个秀才结合起来。现在呢，这些还有这些私营企业，它可以金钱和金融有经济上的实力再联合起来，那对他来说，这就是他这个垄断金融权力垄断地位最大的挑战，他肯定是不愿意让他们成长起来的。
我还想再继续请教谢田博教授，就是说现在还有一种人观点，就是说认为就是说呢，这次的做法也是要扶持这些国有银行，就是现在的这个既得利益的这个团体。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在这个路透社一个中文网上有一些报道啊，就是也谈到这些问题啊，就有人呢就是说还是想把这些业务呢回归给这个国有银行，比如说给。认为这个是给这个客户，就是这个 customer 的这种 to C 的这个业务啊，他说呢，这个给分支机构分分蛋糕也就忍了，因为确实是方便了这个用户。但是 to B 的这端的这个业务，也就是给这个企业的客户这边呢，就希望这些互联网企业就少碰，要留给银行去做。您认为这种观点，就说这种观点是不是也成立呢？
这个你很难说。这个 to C 的话，对消费者的话，中共国有银行它现在是没有能力做，它没有这个数据，也没有这个信用史，对吧？那但你说要 to B 的话，你严格分上 to B，那你说这个人他小企业个人对吧？小企业做个小小生意对吧？慢慢他做大了以后呢，越来越大了以后呢，最大了以后他就成了从 C 就变成 B 了，所以你很难去界定什么是 C 什么是 B 对吧？那所有这些大企业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像美国的很多企业都是从这个车库里开始的，家里的车库开始，就是从个人开始的，但是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它可以非常快。他可能完全可能在几年之间就成长起来，所以你这个很难去这个界定，什么是 C 和 B 或者是小企业这样。
好，谢谢。李恒天先生，就是从这件事情的跳开这个细节来看哈，我们就看这个事情说，因为中国的官方包括中共也习近平都在谈说要防范化解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多次谈到这个风险问题。那您认为就是从这个事件来看的话，它能反映出这个中国整个金融领域呢，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当中？它为什么特别担心风险呢？
这个金融领域啊，中国的金融领域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一次从打压这个蚂蚁金服或者叫蚂蚁集团，到这个现在呢，对整个的互联网的这个金融的融资的这部分的平台呢进行打压呢，实际上是它现在防控风险的一部分。当然，最后效果怎么样，我们再说。现在呢，中国的金融风险，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中国总共呢有这个。银行有4000多家，坏账呢现在非常的多。在过去3年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的这个银行挤兑的现象。最后呢，靠的呢不是说银行自有能力能够完成这个还本付息，而是靠政府强制力压下去的，派警察到那个挤兑的银行去门口去把着，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把这个老百姓的这些储户呢把它压制住。所以这个是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呢，现在的高房价使得这个贷款啊，现在呢是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一旦房价降下来了以后，中国巨大的房贷和这个后续的不断的金融衍生产品是要靠房贷支撑的话，那后续这一块会出现一个大的雪崩。第三一个呢，就是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债务，现在呢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叫做就是。没有能力来支付的这种状况，前一段时间有几只政府债呢，已经这个就是 default 了，就是到期不能够偿还，今后呢这个问题呢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哈，这个很多的风险都可以把它掩盖起来，但是经济形势一旦不好，那就水落石出了。正像我们现在老说啊，你看你要看这个中国的新闻一报就是2021年的1季度，现在天天在讲啊，说是现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 GDP 增长呢18.3%，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因为你2020年的这个基数太低了，对吧？所以呢，你这个18.3%啊没什么新鲜的，而且以后大家会看到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差。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差，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差，2022年比2021年还差，所以这样下去的话，哈，就后续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应该灰犀牛已经就在门口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什么呀？这些金融的这个平台，从支付本身来说，像阿里，刚才我读到的6月30号的时候。他已经完成境外的12个月完成境外交易6219亿，这个境外交易实际上是牵扯到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很多人还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境外交易的这种方式转移资产，所以这也是中国政府非常担心的。所以就是说风险现在是这个地方已经是百孔千疮，漏洞很多。那现在他就靠什么呢？他不靠这种市场的办法，他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这也就是这回这一轮的这个监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
好，谢谢李恒星先生的分析。谢教授，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开场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习近平他在4月30号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那当时呢他是把这个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呢。 和这个所谓平台经济的监管和监控进行了就是几乎是同时在说这两件事情。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什么是所谓的这种平台经济？那平台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这个应该说看起来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至少是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啊，比如说呢，这个像淘宝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解决很多个人的这个就业问题等等。那为什么中共现在要大谈特谈监管监控这个平台经济？
所谓这个平台经济了，它就是说叫什么 platform economics， 就是说就是用这种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加上这种这个数据的那个支撑，然后呢来一种网络上的一种平台。这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个经济活动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态了，对吧？基本上就是所有这种数字平台上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贸易啊经济啊总称都叫做。你比方那些腾讯啊淘宝啊百度啊这些，刚才还有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P2P 的，都算是这种这个经济平台的一部分。总的来说它就是一种就是说可以是一种虚拟的或网上的一种交易场所。这些平台呢像这些淘宝也好百度腾讯也好，他们不生产产品，但是它可以把这个各种各方面的这个双方供求双方的那些那个产品的交易呢给联系起来。就是说卖家和买家联系起来，然后他收取他自己的这个费用或赚那种差价，是吧？这种经济平台经济对中国经济确实有，对所有的世界经济都是会带来冲击的。那个从好的角度讲呢，对消费者来说，这个平台经济确实非常方便。像我们坐在家里，你通过亚马逊，几乎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是吧？什么东西可以买到？但是它做大的时候呢，就确实会连带的左右其他的相关的产业。这个在正常国家也是这样。你比方说沃尔玛，我们说沃尔玛是个国际性的美国最大的一个连锁店之一。它因为它可以直接接触客户，它也可以带业，它又产生巨大的那个销售量，它就可以左右它上游的这些从这个配售，就是说 distribution 呢，到甚至到生产厂家，它可以告诉你厂家你来做什么做什么，我怎么给你定价。互联网企业也是这样，你现在这个互联网的百度的也好，不是或者阿里巴巴的也好，它如果越来越大的话呢，它就可以左右这个市场，左右这个价，操纵价格，也可以操纵这些制造业本身啊。这就是做大的话呢，那在操纵它如果把这个上游的到中游的到它自己零售业的就是下游的全部都给操控的话呢，那这就操控了整个中国经济了。那共产党怎么办？把共产党给摆在一边了，他肯定是不愿意不能接受的。这个平台呢，互联网平台也好，平台经济，它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是吧？他们本身就产生了很多就业，高科技的就业，还比方连带的那些运输啊、快递啊，会解决一些产业的那个产业的就业的问题。但是它确实也造成了另外一些失业，你比方那个实体店面的失业啊，我们看到这种就是传统的店面这些行业，这店面呢，它那些零售也是雇佣了很多很多人的，是吧？所以这些失业呢，就是说在中国呢，在有些国家，它就是说，它可以很好的把两者给兼顾，就是不会造成大的问题。那中国的话呢，它现在就好像有点失控了，感觉，对吧？所以中共来说，就是说，它又为什么强化这个对这个平台经济的监督呢？我们刚才谈的其实都是这个原因，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控制，就是说如果这个平台可以掌控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中共不能掌控，那他就不能接受。他就是要还有一个就是中共确实是政权，我认为现在是没钱了，他就是没钱了，财政上那个捉襟见肘，是吧？他就要割韭菜，看着你，他我明明你这些企业是在我这个共产党的那个羽翼之下，甚至一定程度的保护之下，给你一种多少一种垄断地位，排挤了比方说美国的一些电子商务平台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做大了，你赚大钱了，比如像刚才恒星也提到，你甚至有了境外融资啊和转移资产的能力了，那他肯定就要来割韭菜。他割的不过这种韭菜就是种高级一点的韭菜而已，对吧？是一样，还就是这种割韭，从民间割韭菜的做法。
好， 谢谢谢天教授的分析。那么李恒星先生，就是我们知道一开始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互联网行业应该算是中国最有创新力啊和最有创造这个竞争力的这行业，至少说如果不是最有的也是之一。那么现在呢，这个政府首先是拿这个蚂蚁集团开刀，那么现在又是约谈这个13家大小的这个互联网企业，给他们涉足这个金融领域呢加以严格的限制，而且是要求支付业务和金融业务必须脱钩。那如果说这么做能够起到这个化解风险的这种作用的话，如果能够起到这样作用的话，它产生的负面影响您认为是什么？另外还有就是说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它能不能起到化解风险的作用？
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应该说呢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化解的作用，因为风险在那儿。比如说呢，这个有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大佬们现在说话呢开始批评政府了，像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马云，对吧，他就直接导致了你这蚂蚁集团的上市就被叫停了，对吧，这个金融风险他是怕你长大嘛，这金融风险马上就控制住了。所以呢这是一方面，但是呢现在就是什么呀，要党放心，这点是最重要。所以最近啊有一个例子，就是海淀的一家公司，他现在就应该应运而生，他现在开始叫生产那些互联网金融的设备了。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在政府要求的管辖之内了。但是呢它的最重要的危害就是扼杀了创造力，把这个对个人来说呢扼杀了这个隐私，消灭了隐私。
好，谢谢。谢教授，就是说您认为就是习近平和中共这一轮啊对这个互联网金融出手，那这个举措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哪里？那他是不是在继续的开这个改革经济改革的倒车，而且他到底希望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济体制才最符合最让他满意呢？
这个是个 million dollar 100万美元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对，我想总共的原因呢之一呢，最主要的就是中共经济面临崩溃，我认为他这个裁员枯竭，政府的那个税收在减低，很多地方政府呢现在都很难支撑，并且从中国总体经济来说呢，这个制造业的外流，还有这个外汇危机，就是说中国还实际上面临这个全球的这种关于瘟疫也好，这个病毒也好，很多问题的那个追责和讨伐啊。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上来的时候呢，可能对中共来说可能稍稍有点缓解，但是这个对这个全球围剿中共这个压力呢，这并没有减轻。那中共这些举措，它这个对互联网金融出手，它最大的意义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种翻版。我们知道50年代中共在农村夺取了农民的土地之后呢，马上在城市开始夺取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知道逼着这些工商业那个头脑呢，不管是跳河也好，自杀也好，或者不得不就是说跟中共合作，是吧？就是抢夺民间的财富。这个只不过今天呢，又一次的在这个民营企业上刚刚有点开始出头了时候呢，他就开始再次抢，所以呢他就是一种开倒车，绝对是开倒车。但是一般他确实开倒车，但是也在这个加速中共的崩溃，所以人们不是把习近平叫做总加速师嘛，对吧？但是你说他究竟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对吧？我想他是要一个，他想当皇帝，我想这个所有人都看出来了，是吧？我说他真正想要的呢，应该是一个靠着那个偷窃和仿冒建立起来的，在科技上非常先进，资本雄厚，是吧？军事实力强大，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帝国，那可以用有朝一日呢，不光在中国割韭菜，它可以在全球割韭菜，用谎言和暴力统治世界这么一个国家。基本上，他想建立的一个是以共产主义为支撑的一个，习式的一个帝国，应该是。
好的，谢谢谢教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讨论只能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发言，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